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8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坐在法庭旁听席上到站在法庭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5号。回顾自己20多年的修炼路，从懵懂的孩童到少年都是在沐浴大法中，青年时光有1/3是在黑窝里度过的，如今要步入中年，回首近10几年，感触最深的是自己从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旁听，到自己站在法庭上的变化过程。从法律上给迫害者讲真相。我的法律启蒙从很小就开始了，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父亲本身就是教授宪法的。当别的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是权利与义务时，我已经能讲出宪法是上位法，而其他法律都属于下位法的概念了。2004年，母亲将自己之前被非法拘留和劳教的情况以公开信的形式寄给北京的两高，即全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希望借由两高开展的清查渎职侵犯人权五类案件的活动讲清真相，并震慑迫害法轮功的恶人。但是这却成了母亲再一次被绑架的所谓证据。母亲被绑架后，我先和其他家人同修一起找到了绑架母亲的国保大队，也找了母亲的单位，告诉他们对母亲的绑架和拘留非法，使邪恶的气焰减弱了许多。而后父亲根据他的法律专业知识给我们写了一份关于母亲被非法拘留的申诉意见。当我看完这份申诉意见后非常激动，这份申诉从法律的角度非常完整准确地讲明了母亲写信给两高的合法以及绑架他的违法，以及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对公民进行刑事拘留。在当时中共邪党假借法律疯狂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下，父亲的这份申诉意见能让人真正明白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没有违法，而打着法律旗号的公检法不懂法律，绑架母亲是100%违法的。我和家人同修迫不及待地将这份申诉送到各级公安、检察院，希望能让更多的人都能看到并认识到是谁在违法。我们也在公安局、公安厅的上访日去上访并交了申诉，也去了人大常委会上访交申诉，过程中有过惊心动魄的政协大战，再次不做赘述。一路走下来非常的豪迈，就是这个词豪迈。我想人间的法律制定不是给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用的，法律就是为了维护公平和正义，这条路就得大法弟子走出来。去区检察院时，我们把申诉材料和母亲写的公开信交给一个检察长，他一看标题就说，又是错拘了，他们国保就是干这种事儿。到区人大常委会，接待的人看了我们的材料没吱声，给我们倒水，说老百姓办点事儿不容易，歇会儿歇会儿，并轻轻地说了句，劝劝你妈妈。后来听我们讲了真相，就啥也不说了，只让我们保重。到市检察院时，刚一进办公室，坐着的人朝我们笑着说，你们的材料人家刚刚送来， 还在桌上呢。在世人大常委会，接待信访的人是个很和善的人，静静替我们说完了情况。我还讲了这些年大法弟子遭受的不公，那人明显动容了。听完后认真做了记录，并让我们看看他的记录是不是我们要反映的。几天后通知我去拿回执，也就是对我反映问题所做的处理结果。我一看，转到市委610办公室了。这些人善意的表现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觉得人都有那么一份善心，生命最纯真的东西是任何打压、谎言磨灭不了的。因为我们走得堂堂正正，都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问题，而且找的部门也多，邪恶却怕了。就通过父亲单位的领导打电话给父亲，让他管管我，叫我别再找有关机构了。父亲接到电话时，我听他在电话这头义愤填膺地说，我们都是搞法律的，这是人家的权利，那个是他妈妈呀。他对于这样凌驾于法律之外的做法异常反感。那时我正在上大学，邪恶也通过学校给我施压。有一次，我和家人同修去公安局大楼找有关人员谈母亲被非法拘留的事。到中午了，公安局610的人竟打电话叫我学院的书记开着车来接我回校上课，后来又叫我去办公室谈心。我也都把这作为讲真相的机会。从中可以看出，大法弟子的路走正了，邪恶是怕的，就用这些见不得人的方法来干扰你。那时候邪恶对我施加的压力真的很大。虽然母亲没能在刑事拘留期间回家，但是曾扬言要把母亲判刑，要开除她公职的叫嚣没有了，但最后她还是被劳教了，母亲的工作一直保留着。愿与同修比邻而坐。2012年，我弟的几位同修在外地被绑架，同修们都在商量着如何营救他们，但是对于去当地找国保大队要人却有些畏难。那时我在工作单位刚刚被提拔，很执着自己的得失，所以没有打算和母亲与被绑架同修的家属去当地国保大队要人。在母亲他们要去的头一晚，家里来了很多同修，大家的心情都很复杂。第二天一早，母亲去了，我心里七上八下，担心母亲的安全。没想到此时派出所片警打来电话，非要母亲接听，问母亲在不在家。我思前想后，心一横，决定去找被绑架同修的女儿，和她一起去当地国保大队要人。可是联系上后才知道，母亲他们差不多都要回来了。母亲回来前，家里就来了好多同修，大家关心母亲，也关心事情的进展。母亲回来后告诉大家，当地国保没有那么邪恶，他们把该说的都说了，材料都给他们看了。这一次同修被抓，大家就帮助迅速整理好了申诉，也都纷纷联系请律师。这次几位同修和家属去找那里的国保大队，使那里的邪恶气焰一下子灭了很多，大家都有了积极营救的信心。之后同修们请律师联系家属，去看守所送东西等等，配合的都非常好。到开庭已是下半年了，去不去旁听加持被迫害同修的正念，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生与死的考验。父亲曾百般叮咛，在家怎么练都行，千万别出去做这些事，因为我有工作，有单位。有一天天都黑了，被绑架同修的家属和另一个同修来到我家楼下，告诉我们开庭的时间是第二天早上9点，地点在当地法院。母亲二话没说就答应去。我心里很矛盾，觉得母亲把话说绝了，这下退路都没了。当他们问我们怎么去时，我就说我开车吧。第二天我开车载着母亲到了当地法院，一进法院的大门，看到里面全是特警便衣。我和母亲刚到没多久，又开了一辆特警车， 全副武装的警察下车，严阵以待。我的怕心上来了，不知会发生什么。就在这时，法院的车载着三位被非法开庭的同修来了。我从车窗看到了坐在车里的同修，就在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同修是多么了不起呀，承受着如此大的磨难，还在坚持，没有倒下。我心里发出了一个声音，今天我就算是丢了工作，也值得。法庭不让我们进，我们只能在庭外守候。有便衣拿手机给我们录像、拍照。这时，我单位领导给我打电话，让我赶快回去上班。我跟他说，我现在回不来，下午再说吧。那时我已经放下自我，觉得我今生能和我的同修比邻而坐，不能站在他们身边，即使站在法庭外面，我也要守到最后。就这样一直等到开庭结束。被迫害的同修从里面出来，两排特警把路堵得严严实实，同修直接就被拉上车，我也顾不得了，朝着一个同修就喊，他没回头，但另一个同修转向我，看着我微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笑容。多年后，我们再重逢，我喊他没答应的那个同修说，你喊我，我听见了，可是我当时没敢回头。后来我想，我怎么不回头答应你一声呢？无论如何，他听到了我的声音，也一定感到了还有很多同修在加持他。值得一提的是，那天当我回到单位上班时，领导只说了一句，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还让我回家好好休息。2013年，有一家三口同修和一对夫妻同修两件案子在市法院同一天开庭。一个案子完成，接着进行另一个。邪恶想匆匆了事，却远远低估了同修们正念的力量。在此前，同修们也都分别帮助请了律师，联系了家属，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一大早，中院的大厅里几乎全是同修，大家都拿着身份证要进法庭旁听。这时首先开庭的那家家属先进了，警察却不让同修进。之后针对夫妻同修开庭的这家的家属进去了，我就拿着我的身份证跟着到了入口处。过了安检门，检查身份证的人看了我的身份证，又递还给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进了法院，后面的同修都被拦在外面。我想一定是师父加持我，我才能这样自然地进来的。后来听母亲说，在外面的同修受到的干扰很大，各个区的国保大队的警察都来了不少，对同修们轰的轰，赶的赶，连吓唬带威胁，但同修们一直都在那儿坚持着。对一家三口同修开完庭已经是下午五点了，因为同修正念很足，法官根本招架不住。快到对夫妻俩开庭时，又检查了一遍身份证，这次看得很仔细。男同修的母亲对我说，你就是他妹妹。那天他妹妹刚好没来，检查身份证时法警怀疑我，因我和这个被开庭的男同修不是一个姓。这时他母亲机智地回答，他跟我姓。师父真的安排得太巧妙了，我恰好和男同修的母亲同姓。法警哦了一声，把身份证还给了我。我们坐在法庭外的椅子上，这时来了几个类似法官或协管的人坐在我们旁边，我们就给他们讲了真相。后来到开庭时，我老远对着男同修做了几个妹妹妹妹的口型，他明白地朝我点了点头。因为每进去一个家属，法官都要问，这是你的什么人，答错就会被赶出来。可是当我要进法庭时，却从法庭里出来几个穿便衣的男人拦着我，并对我说，不能进，不能进。态度虽然不恶劣，但我却被堵在了最后这一关上。男同修的父母进去了，过了半个小时左右休庭了，说时间晚了，择日再审。 我想是不是我起了欢喜心了，心态不纯了，才会被堵住。修炼真的是很严肃，到最后一秒都不能掉以轻心。我自己站在了法庭上，也许是我自己的一念促成了我之后的经历。在营救一位外地被绑架同修的过程中，我的同修、当地同修、同修的家属、律师，可以说是所有的环节都非常好，正念很强，相互配合，震慑邪恶的力度很大。到同修开庭头天，我们驱车几百公里到了当地，住在同修家里，大家一起发正念交流，信心十足。第二天，只要是带身份证的同修登记之后，都能进法庭旁听，没有任何阻力。我们都感到正的力量占了上风。可是开庭后，同修本人的表现却不太好，几乎都不敢提法轮功三个字，使得两律师也受到影响，未能发挥出水平。我当时觉得学员不争气，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动了一念，要是我一定不会这样。之后我和母亲同时被绑架，在看守所里，我想我以前总是帮助别人写申诉，这一次我要给我自己写了。原来我所做的一切看似是为别人，其实都是为我自己。在拿到起诉书后，我就开始着手写法庭的答辩状，写了好多页。我修炼这么多年，这算不算是我的一份答卷呢？记得那时也没有什么参考资料，但我文思泉涌，经常做梦，梦见考大学或者是考试，我都觉得题目太简单，都能答对。醒来后知道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没有什么难的，再难也能做好。第一次开庭是秘密开庭，突然把我和母亲拉到法院，法院里空空如也，只有国保大队的人坐在旁听席上。我们拒绝了指派的援助律师为我们辩护，所以几分钟就休庭了。回来第三天，通知我与律师会见。见到律师，我才知道，我和母亲刚被绑架，家人和其他同修就帮我们请了律师，是国保大队和看守所勾结，非法剥夺了我们的律师会见权。这么多年，我深深地体会到，同修被绑架，外面的同修也真不容易。所以当我被抓后，我没有想到要同修们如何来营救我。我很自信，我觉得我可以为我自己辩护，不一定需要请律师。但是同修们的真心让我非常感动，见到律师更增强了我的正念，我相信我不会让师父失望。开庭那天，我从看守所监室出来，正碰上主管的警察，他看了我写的答辩状，吓得赶快还给我。我想可能因为我最后写了天灭中共，他的这一举动使我的心有了些波动。到了法庭，我在后台坐着，突然莫名的全身抖起来了，还抖得很厉害。我忽然感觉我什么都不敢说了。我能看到庭下坐满了人，摄像机在高处拍摄着，电视机在直播，后来听说还有分会场在看直播。就在我觉得我难道就这么完了吗的时候，突然听到母亲铿锵有力的声音，这声音仿佛来自大穹深处：正告中国现当权者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就是这一句话震得我一下子就强大起来了，身体立即恢复了正常，马上很清醒地知道我是谁，我来干什么了。定下神来才知道，原来法官是问了母亲的基本情况，然后问了家里的真相资料是什么，母亲才有了上面的回答。接着我被叫上了法庭，我眼睛的余光看见了我的同修们，他们的眼神充满了期待，充满了信任。这时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怕不怕的概念，感觉聚光灯都在照着我，我内心能够清楚地知道，不止台上台下坐满了人， 满天神佛都在看着我，还有我最慈悲的师父。这个舞台为我搭建，多少机缘促成我今天能站在这里。那天我的母亲、我们的律师都配合得很好，从方方面面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庭审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多。结束前要做最后陈述的时候，我的心里又开始波动了，生与死的考验又来了。我到底要不要说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一个声音说要说，这一刻值千金，值万金，此生你都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个舞台是多少机缘促成才有的，就连你自己为了能站在这里都吃了多少苦啊。另一个声音说不能说，说大法好就行了，别提中共，别提三退，邪党会加重迫害的。内心的矛盾使我的身体又开始抖了起来，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时母亲开始做最后陈述。我了解母亲，她不会打草稿，都是现场发挥。可是她那天真的说得太好了。具体的内容我不太记得，可是随着她说，我的心被慈悲给融化了。我再也不纠结要不要说天灭中共这个问题了，我已经有决定了。当时我都能感到这个法庭都融在了慈悲祥和的场中，所有的人都动容了。轮到我了，我很平静地拿出我写好的答辩状，念了重点后，我说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所有的中国同胞们赶快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平安。我也说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了这发自心底的呼唤，我无怨无悔。当我说完后，我真的感到我无怨无悔了。第二天，律师到看守所来见我，非常的激动。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他们参与过的最好的开庭。母亲和我说了我们大法弟子要说的，律师说了律师要说的，大家都非常受鼓舞，家人同修也都非常激动。可是他也表露出担忧，怕法院给我判重刑，因为我说了天灭中共。然而我却很坦然，我说不怕，九品共产党是师父教做的，三界内的理是凡理。也许律师都无法完全相信我能那么坦然，那么自信。让同修、让律师都捏着一把汗的判决下来了，我没有被判重刑。当律师拿到判决，再次来到看守所时，他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个判决打破了所有人固有的思维模式，而我更加笃定。因为在此前我做梦时就已经看到了我的判决，和实际的判决结果就只相差60多天。律师还带来了肃江的消息，使我和母亲在黑窝也能够参与到全球肃江大潮中，跟上政法进程。感悟生生世世亲缘，这一生我何其有幸能听闻大法，我又何其有幸能够有一位这样的母亲同修，在我懵懂时告诉我法轮功，引导我走进修炼。在大法遭迫害时，他能放下人中的所谓的亲情，把捍卫大法放在第一位。从我少年时随母亲一起走出去为大法上访，到后来我们并肩站在法庭上，为我们共同的信仰而坚持。我觉得同修，这是我俩最大最神圣的缘分。我的其他家人同修们在这么多年的岁月中一路陪伴，正念加持，犹如黑暗中闪亮的星，让我不孤独无助。还有我暂时不修炼的家人们，也用他们的善良在守护着我的这份坚持。记得在看守所时，有人对我说，真的很羡慕你，你母亲陪你同甘共苦，你的家人还这样风雨无阻地来看你，从来没间断过。我走出黑窝大门的那天， 我的家人们早早就来了。其中一个深有感触地说，某某是个幸福的人。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说，旧势力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所有的同修们，剩下的路愿我用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瘫痪三年的我康复了，堂堂正正证实法。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2日。我出生在农村，今年75岁，没上过学。娘家兄弟姊妹12个，在饥寒和疾病中长大，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不知道什么叫幸福。由父母包办结婚后，迁到丈夫上班所在的少数民族地区。后患有多种疾病，成了驼背，瘫痪在床，曾几次想自杀了却余生。直到1997年，有幸遇到法轮大法，自此走上了修炼之路，跟随慈悲伟大的师父走到今天。一，瘫痪三年的我康复了。我从小体弱多病，小时患耳疾，一只耳朵失聪。结婚后丈夫脾气暴躁，他在其母以断绝母子关系的威胁下与我成婚。婚后不仅嫌弃我，甚至厌恶我。我天生身材矮小瘦弱，却当了搬运工、洗衣工、炊事员，上山捡蘑菇、挖药材，受过百般苦。生孩子后又患上了类风湿、胰腺炎、痛风、子宫脱垂、颈椎炎、骨质增生、胃病，头、颈、腰、腿、脚及手指关节没有不痛的地方，每天吃止痛药、打止痛针，不管用了就加量，全身肿得发亮，夏天穿棉衣绒裤还冷，特别是腰痛得直不起来，成天佝偻着身子，日久成了驼背。去医院看病，医生就说我有几种病都是治不好的，回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有3个孩子，丈夫一人供养着这个五口之家，我这一身的病更加重了他的负担。每次一进家门就来气，打孩子、摔东西、骂我。无论病痛折磨得多么痛苦，丈夫再饿，包括有外遇这种事，我也只能忍气吞声。好几次想吃老鼠药或跳河一死了之，可我有自己的3个幼小孩子，看到他们那种可怜的样子，只好打消了死的念头。就这样忍着、熬着、拖着混日子，嘴里常常自言自语地念叨：活神仙啊，活神仙，快来救救我吧。一直拖到1994年，我再也撑不下去了，全身瘫痪，卧床不起。至1997年，我已骨瘦如柴，人都变形，只剩下微弱的气息。有人喂饭时，能下意识地张开嘴， 吞咽几口。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必死无疑。那时我已随退休的丈夫迁到现在居住的城市，即使有钱，现代医学已无法挽救我的生命。那年的一天晚饭后，小区内两个练法轮功的邻居来到我家，向我介绍了法轮功，问我愿不愿意练。一听法轮功能祛病健身，我连说愿意愿意，并请他们当晚就教我。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说要修炼法轮功，瘫痪三年的我一下子就坐了起来，用手一抬腿就双盘上了。自那天开始，我走进大法修炼，不久我就可以自己去练功点了，腰能挺直了，背不驼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病都好了，我无病一身轻，个人和家庭生活都正常了。重获新生的我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交流及去外地弘法，每天沐浴在佛光之中，那种幸福的感觉我无法形容，从内心感谢师父给了这么好的大法和这么好的身体。二，没上过学也能看书写字了。因为不识字，在练功点学法时，我只能听同修读，不管怎么用心去听，也只能领悟很少一点法的表面意思。我心里急得像火烧一样，回家后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啊，弟子没上过一天学，不识字，请师父帮帮弟子吧。我似乎看到师父在对我点头。第二天我就请回了转法轮，同修读，我眼睛盯着书上的字，学着同修的读音在心里默读，同修读一句，我默读一句，就这样将整本转法轮反复读了几遍后，慢慢的我会读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在练功点上，我常常看到天上出现很多很大的单个字，在家练功时，墙上也出现很多单个字，都是转法轮上面的字。我还在家里的客厅中，窗户外看到好多法轮。早晨该练功的时候，如果睡着了，会听到师父喊我的声音，我知道是师父在看护着我。之后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下，我能通读师父所有的著作和经文了，也能读同修制作的大法真相资料了。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因为我不会写字，无法记录三退者的名单，只好请对方自己写，或请路人帮忙写。我事先请同修给我起几个化名写在纸上，让孙女写上不同的姓氏，请做三退的人自己选择姓氏和化名。周六周日或晚饭后，就带上孙女去讲真相，让她负责写名字和所退出的组织。但这些方法都会造成疏漏，影响讲真相救人效果，这事太重要了。我知道自己应该冲破没文化的人心障碍，学会写字记三退名单。这样我又开始学写字，经过艰苦的努力，现在我基本能独立地记下三退人的名字了。三，去掉自卑心， 堂堂正正讲真相。我自小生活在一个多子女的贫穷家庭，没有享受过父母的娇惯，婚后又长期在丈夫的压制下生活，自己没文化又多病，疾病摧毁了我的体型和外貌，这让我的自卑心很重，自己看不起自己。家里来了客人，我都不敢上桌和客人同桌吃饭，胆小怕事，在家里家外都很少说话。但我得大法了，身为师父的弟子，应该听师父的话。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应该完成师父赋予我的使命，为了能助师正法，每天上午和晚饭后学法，天黑到睡觉前听师父讲法录音，吃饭时至饭后的休息时间听明慧广播电台上的同修交流文章，不断为自己注入正念，丰富讲真相内容，提高讲真相技巧。每天下午用五六个小时迈出给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我经历了怕被别人瞧不起、去自卑心、虚荣心、面子心的过程，也经历了冲破自己没文化、没读过书、讲不好真相的观念束缚。开始我讲大法的美好，为大法、为师父说公道话，后来讲三退保平安，20年来我没有中断过。前些年每周能讲退100多人，近两年讲真相的同修多了，明白真相的人也多了，每周能劝退40-50人。20年来我给多少人讲过真相，劝退多少人没统计过，但我想师父一定知道。经过20年讲真相的磨练，现在面对社会各界人士，我能自如地找到和他们谈话的切入点和话题，是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教给了我方法，用浅白易懂的语言，顺着各阶层人士的执着，有针对性地讲。我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所以不管什么会、什么日、什么节，我没有怕的感觉，讲真相的效果还比较好。比如我对做生意的人说，你相信大法好，承念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你入过的党团队，你的生意会越做越兴隆，神会保佑你健康平安，享受你挣来的金钱。对商场的营业员和卖菜的小贩讲，你相信大法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你入过的党团队，购物的人会增多，买菜的一个接一个，你的受益多，奖金多。对当了一官半职的人讲，你相信大法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你入过的党团队，就能守住你原来积的德，运势越来越好，一切顺顺当当。对外地来打工的人讲，你相信大法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你入过的党团队，就等于买了一份不要钱的保险。你们出门在外，健康和安全是第一重要的，这份保险能保你平安健康，辛苦一年能抱财归家。对老年人和有病的人讲，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神奇效果，你相信大法好，承念大法好，退出你入过的党团队，能使你的病痛减轻或痊愈，没病的人能强身健体。对中小学生讲，你相信大法好，承念大法好， 退出你加入过的团队，大法师父会开启你的智慧，提高你的学习成绩，遇到难题，神会指点你。天灾人祸到来时，能保你平安，有平安才有未来，才有美好的前程。当然，讲这些之前，我还要讲大法的美好，为什么要三退。有听过真相的学生对我说，奶奶，你告诉我的那九个字当真灵验，我不会做题时，念了那九个字就想起来了。有商场店铺的营业员对我说，你好久不来，我们想你了，你经常来给我们讲讲吧，我们想听你讲。我在省医院护理住院的丈夫时，给医生、护士、病人、陪护讲真相，每周能劝退20多人。我在病房看转法轮，医生站在我后边看，还有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用手机发给家人的，这些都是大法的威力，师父威德的感召，使众生觉醒了。讲真相中也遇到要抓我的警察，我对他说，老弟，我这条命是师父给我的，知恩必报，我就是要证实大法师父的这个大法好，你是好人，你才能当得上警察，你有吃有穿，有房有车，连衣服都是发的，这是你哪辈子积的德多，为啥大法师父叫我来救你，是你有缘，你无缘就遇不到我，你今天善待修佛的大法弟子，你会得更大的福报，以后你做什么事都顺当平安。他说，好好好，今天我听明白了，你可以走了，但你以后要注意安全啊。在一个店铺遇到警察，他不准我再讲下去，并掏出手机要人来抓我。我心里想，他打不通，他又放下了。我对他说，老弟啊，你家也有老有小，你也想身体健康，百病消吧。今天是大法师父安排我来救你的，以后灾难来时，大法师父就给你化解了。你听明白了，你会相信的，相信大法好，你会得福报。你看过去那些整法轮功的人，好多都遭报了。他说，那你就给我讲，看能不能把我讲明白。听完我讲的话后，他向我要了护身符，还叫我给店铺老板一个护身符。四，病业干扰，坚信师父和大法。2011年的一天，在同修家学完法，我的右脚无论如何都拿不下来，我心里求着师父，向同修要了一根棍子，就这样拄着棍子回了家。当晚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如果是我的业力，我愿承受，如果是旧势力迫害我，阻止我讲真相救人，我坚决否定。到凌晨3:45了，右脚还是放不下来，我打开练功音乐，脚自己就下来了。2013年一天中午发完12点的正念后，再次出现右脚拿不下来。由于内心坚信师父会管，当天晚上脚就下来了。我的一只耳朵小时因耳疾失聪，在讲真相中感到有阻碍，就请师父帮我恢复听力。2天后的早晨，我觉得耳朵内有响声，感觉是掏耳勺在掏耳朵，持续到晚上2点，耳内轰的一声蹦出来一块烂肉，失聪的这只耳朵从此恢复了听力。一次常人的胰腺炎症状在我身体反映出来，加之剧烈咳嗽，加重了痛的感觉，痛得在床上翻滚， 就用手按着疼痛的地方发正念，念法轮大法好，师父就在我耳朵内放普渡济世的音乐，我听了一夜，伴我度过了最痛的一夜，第二天就好了。一次，我从楼梯上踩空，摔到一楼的单元门前，腿的皮肤破了，脚也肿了。我当时的第一念是，我这个样子不能让常人邻居看见，我是大法弟子。一楼的邻居听到声音，开开门问，谁呀？什么事？我没有应声，单元门的路灯神奇地灭了，邻居关上门，我自己上楼回家了，几天就好了。一天，我全身肿得发亮，手肿得不能拿筷子，我想的是，快点好啊，我要出去讲真相。女儿也知道我不会去医院的，又不放心，坚持要把我接到她身边，一周肿就消了，全好了。在病业假象中，我悟到信师信法是修炼的前提，自己都不相信还修什么呢？五，我信师信法，神奇不断出现。2015年，我家冰箱坏了，因家里有三个人失业，经济很拮据，就不打算修，拔掉电源也不用冰箱了。期间同修来约我去外地讲真相，就需要花车费和生活费，可我每次都没落下。有一天，儿子说这冰箱好久没通电了，插上电源，冰箱制冷了，一切正常，用到现在。2017年，我家的闹钟两次摔坏，两次都停了，第一次长短针掉了，我安上去，第二次是长针掉在里面去找不着了，我安上短针，两次我都是对他说，闹钟啊，你是我练功要用的法器，不能坏啊，两次闹钟都正常的走了。去年我家的自来水管有一米多长一节生锈断裂了，从断裂处漏水，只好用桶接着，请来修理工，材料费和人工费要450元。对我家来说，这是个大数，就没修，用胶布把水管包上，水就滴得小了点，隔一天又漏大了。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我是修炼人，不是想占便宜，用这接的滴滴水，也不是我把钱财看得太重，我是想节约点钱，外出讲真相时拿得出费用。两天后，原来漏水的地方干了，不漏水了，直到现在都是好的。正法已经到了最后，我是修炼人，还有很多人心和执着心未去。每天虽在学法，可师父讲法中博大精深的法理，我领悟的很少很浅，还是自己被没文化这个人心束缚着，对儿孙的牵挂还没完全放下。师父在经文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中说，有没做好的，现在还没结束，那就做好你们该做的。我要在最后的时间做完剩下的事，我一定要用心多学法，在学法中，在正实法中去除各种人心，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救更多的人，兑现誓约，以报师恩。感谢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